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15号，星期日，农历11月15，北京晴，7度到-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将赴澳门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6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澳门特别行政区。
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在各地引发热烈反响。
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天播出。优势互补，统筹布局，区域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甘肃采用郑启孝村四方联动，破解丘陵地区小农机研发推广难题。
今年前11个月，我国基本医保基金总支出2.63万亿元，居民医保基金收支稳中向好。
以军总参谋长称，无意干涉叙利亚内部事务。阿盟谴责以色列在以叙缓冲区军事行动。
韩国国会通过总统尹锡悦弹劾案，国务总理韩德洙代行总统职权。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于12月18号到20号赴澳门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6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澳门特别行政区。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总结2024年经济工作，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系统部署2025年经济工作，为扎实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指明方向提供遵循。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各项部署，确保全面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沉着应变、综合施策，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即将顺利完成。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今年以来，国家接连出台一系列促进消费政策，以旧换新极大地提振了群众消费信心，汽车、家电、家装等产品销售市场迎来购销两旺场景。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化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让更多群众享受发展红利，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突破。
会议对做好明年经济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涵盖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9方面重点任务。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陈冰：
深刻理解全面贯彻落实会议上提出的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要求，坚持以文兴业，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新模式，大力提振文旅消费，做大做强文化创意产业，与文旅融合繁荣演出市场，增强城市吸引力。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江：
重庆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连接点上，我们要加快构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中欧班列、长江黄金水道、国际航空枢纽高效联动体系，探索陆海并进的内陆制度型开放，打造支撑双循环的国际经贸合作中心，搭建更多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在服务国家整体开放布局上彰显重庆担当。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把思想和行动切实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充分地利用我们的这个算力优势，紧抓推动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的政策文件，加速释放政策红利，以场景应用为突破口，推动重点行业大模型的运用取得进展，加快构建以自算为主的产业生态，把算力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建设迈上新台阶。
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综合处副处长杨晓峰，
我们将聚焦新型工业化和制造业振兴升级主攻方向，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以强工业稳增长促投资为基础，以重点产业链特色专业镇先进制造业集群为平台，加快构建体现山西特色优势，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甘肃省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处副处长陈龙，
我们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统筹推进沙高荒基地建设、调峰、外送和消纳工作，做大做强河西走廊新能源基地和陇东综合能源基地，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坚定不移地服务国家能源发展战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中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实施四大板块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基础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重大区域战略稳步推进。今年以来，在落实区域重大战略方面，继续推出一批新举措，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区域发展协调性、平衡性不断增强。中国之声年终经济报道，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天播出优势互补统筹布局，区域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2024年末，在深赣港产城特别合作区的子项目江西赣州南康木材交易中心二期项目现场施工格外繁忙。赣州市南康区口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卓邦辉介绍，
正在搭建钢结构加钢棚和地面夯实工作，项目预计四月底主体结构建成。
正在加速推进的深赣港产城特别合作区以赣州国际陆港为核心，是深圳赣州两市为加强港口与产业合作打造的先行示范平台。赣州依托毗邻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区位优势，把大湾区作为农产品主销地、农业招商主阵地。于都县庆石村黄屋蔬菜基地负责人杨丁科介绍，今年以来他们的蔬菜始终供不应求，
一天能达到6000到8000斤左右，我们的菜主要销往广东深圳，整个市场对我们的货都很认可。
新时代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不断丰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战略和政策体系。党的20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是关键内容之一。今年以来，重大区域战略的引领带动作用持续显现。今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10周年。2013年至2023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速为5.8%。不久前，一家科技公司研发的立体车库分布式控制系统，在河北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投产。公司总经理周永军说，车间里又有一批刚刚组装完毕的新产品即将发往天津。
我们把研发放在北京，那里有最好的智力资源，把生产推广放在秦皇岛，这里有更广阔的生产空间，这种模式大大提高了我们的产品更新迭代的节奏。
区域比较优势持续发挥，发展协调性逐步增强。今年以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也进入快车道。今年前三季度，重庆主城都市区和成都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47万亿元。 川渝高竹新区实行小管委会加大公司市场化运作模式，推动生产要素同城同价，招商引资两地共振，建设用地一体供给。四川某材料科技公司厂长王海成说，成渝双城经济圈让企业享受到更多实惠。
我们公司得益于川渝两地税务部门推动新区城镇土地使用税标准统一，仅这一项我们每年可以享受20000多元的优惠。除此之外，近3年来我们享受了格内优惠政策300余万元，公司今年上半年年产值同比增长35.8%。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将加大区域战略实施力度，增强区域发展活力作为明年的9大重点任务之一提出。这其中要求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叠加效应，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鼓励其他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等内容。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室副主任王立伟表示，相信未来区域经济必将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一方面是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格局加快形成，经济总量前10的省份除个别省份外增速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另外一方面，围绕区域战略之间的统筹衔接持续发力，在部分地区、部分领域、部分环节的区域战略叠加效应逐渐显现，区域战略之间的协同性不断增强。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农机是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国有7亿亩丘陵山区农田，主要分布在18个省份，农机需求差异很大。记者在甘肃调研发现，当地政府采取了企业、科研机构、农机推广部门和应用主体的4方联动机制，助力破解农机研发和推广缓慢难题。总台记者刘晓晨报道。
这个就是你们那个交接点，实际上往前面移一下，是不是相对就好一点，是吧？
前不久，在甘肃会宁等地，50台丘陵山地专用拖拉机被统一拉回厂家。这批拖拉机今年年初在甘肃多个县市投入试用，经过一个农季后，根据农户反馈意见，免费返厂升级改造。厂家负责人董浩说：“
是因为轮胎小、地系低，这样的话与这个普通的这个拖拉机的这个机序匹配性不是很好，我们进行一个整改。”明年春天让这个用户用更好的拖拉机。
甘肃会宁地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缺乏匹配的小农机成为了制约农业发展的短板。在过去，新农机上市前需要经过大量的试验，但由于农业季节性强，农民尝试新农机风险高，接受意愿低。会宁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文兵介绍，
如果出了问题的话，相当于农民的这片土地或作物都会浪费，这个代价呢特别大，不如用这个老资金或者人工。
厂家负责人董浩说，企业研发动力不足，更新换代极为缓慢。
我们厂内试验可能3年左右，或者长的话到5年，那市场上推进的话，我们可能又得2到3年。
如何打通供需两端，在农业农村部、财政部部署开展一体化试点基础上，2023年起，甘肃省启动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企业提出需求，政府联系农机合作社进行大规模推广试验，同时安排资金对试验农户进行补贴，并联合高校专家组进行技术支持，一同帮助产品熟化，加快推向市场。董浩，
政府在中间的这协调推进的作用特别强，帮助我们把使用主体组织起来，我马上使用，马上发现问题，快速的整改，然后把我们的市场验证推广阶段整整的压缩了2到3年的时间。
李文斌说，作为使用主体的农户，试用机器的风险也降低了不少。
这个项目跟我们合作社任务补了这个20块钱的补贴，这就已经承担了我们合作社的部分风险。
根据计划，这批返厂的50台机器在明年开春前就能够完成免费的升级整改，并面向全国推广。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化管理处处长刘文武介绍，目前甘肃已经投入试验了1598台新农机样机，农机一体化试点将继续推进升级。
我们特别在依托国家的农机一体化试点的支持下，加快丘陵山区短板机械的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和熟化定型，通过7年这个试验示范的基础上，明年春季我们大范围再投入到生产实践中。
我国电力、交通等领域一批重要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日前迎来新进展，助力能源转型、民生改善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国网新疆电力若羌变电站两台750千伏主变压器昨天正式带电运行，标志着我国“十四五”期间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成投运。这是我国沙漠线路路径最长的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超过 90% 的线路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发展策划部规划处副处长杨贵信表示，这一输变电工程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南疆光伏等新能源汇集送出能力。
未来我们还将进一步的加强和田到民丰到切莫到若羌的线路工程，将形成环塔里木的750千伏双环网结构。建成以后呢，南疆的送输电能力在目前的基础上将增加一倍，达到800到1000万千瓦。
转体准备，三、二、一，开始转体。
日前，国内最重的单体矮塔斜拉桥——山东省潍坊市上跨交济县交济客砖的公跨铁立交桥成功完成转体。这座转体桥重达3.4万吨。工程项目经理张亮：
转体桥总的长度为120米加120米，桥面以上索塔高42米，地面以上起算约60米，相当于20层楼的高度。
转体桥跨过交济县交济客砖4条营业铁路线，距营业线最近距离仅有 2.07 米。如何让桥体保持平衡是此次转体施工控制的重点之一。中铁21局路桥公司党委书记门发中介绍：
我们组成专业的团队，提前规划精细方案，加强与铁路部门的协调配合，成功攻克了多项技术难关。
近日，陕西安康首条高铁西康高铁华家山隧道顺利贯通，隧道全长13153米，最大埋深532米，是西康高铁贯通的首条超万米隧道，标志着西康高铁全线控制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为如期开通奠定基础。项目建设公司西康指挥部指挥长李占江：
截止目前，西康高铁建设进展顺利，隧道开挖完成 95%， 全线20座隧道已贯通10座，剩余10座隧道预计在2025年一季度可实现全部贯通。
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近年来，浙江宁波海曙区洞桥镇张家店村党总支宁心聚力，以党建联建链接资源，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让昔日村集体经济收入单一的乡村焕发新面貌，增添新活力。总台记者杜金明、胡浩然、张洪泉报道。
张家店村的一块示范田里，油菜正冒出点点绿苗。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的专家张瑶峰正指导村民利用晴好天气做好油菜的冬季田间管理。
引进的是一个我们的杂交油菜品种，然后我们还引进了彩色的油菜花，增加它这个观赏性。
今年春天，百亩油菜花海让张家店村火出圈，吸引了众多游客。然而此前，油菜花并不是张家店村的传统经济作物，村集体经济收入也比较单一。为了发展富民产业，张家店村党总支先后开展3次集体大讨论，广泛听取党员和村民的建议，明确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思路。张家店村党总支书记张云介绍，改变的第一步在农业，村里打算先拿出100亩示范田用来打造油菜花海，但随之而来的是村民们的担心。
那我们张家店是不是能做成这个事情？因为周边地区没有这么大面积的一个花海。我们党员经过一次次的做工作，然后顺利的把这100亩的土地给确定下来。
当地并没有种植过油菜，如何保障作物的质量？村党总支与浙江省农科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党总支以党建联建链接资源，村里种上了农科院提供的新品种油菜花。
他们有将近4个博士到我们村里来，把他们的农业技术指导加上我们后续的全产业链发展纳入到我们整个村里的一个工作联系当中。
通过党建联建，张家店村与浙江省农科院共同搭建农事服务台。今年3月到4月油菜花盛开时，村里吸引游客超3万人次。除了油菜， 村里还陆续种了高粱、向日葵等特色作物。村民张海平：
那老师一指导的话呢，产量也种得挺高的，收入也多了，自己觉得心里也挺高兴的。高粱还没收起来，已经那个高粱都预定完了。
张家店村探索党员一人一岗模式，党员根据各自特长爱好认领岗位，助力乡村治理。
设立了一个常设岗和一个应急岗。花季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游客是突然造访，立马组织导员进行一个我们日常的秩序维护、清洁卫生的巡查。
张云说，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正在张家店村延伸开来，村集体经济收入今年预计将超过250万元。
现在村集体收益也是翻了几番，我们村民的股份也有了分红，像我们村里现在接待的客人也是越来越多，村民精神面貌也变好了很多。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497亿元，其中11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6%。前11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2379家，同比增长8.9%，为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中国式养老事业服务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支持不同人群养老金融需求，拓宽银发经济融资渠道，健全金融保障体系，争取到2028年基本建立养老金融体系，到2035年基本实现中国特色金融和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
国家医疗保障局数据显示，截至11月底，基本医保基金总收入3.11万亿元，总支出2.63万亿元，统筹基金当期结存4591亿元，累计结存3.86万亿元。尤其居民医保基金收支稳中向好，全国所有省份已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计。今年前11个月，各账共计3.23亿人次，共计金额444.52亿元。
水利部数据显示，三峡工程开工建设30年来，三峡电站累计发电量超1.7万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5.5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9亿吨。另据统计，三峡工程建库以来累计拦洪近70次，并显著改善长江通航条件。累计过闸货运量超21亿吨，年均经济效益344亿元。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4年黑龙江省粮食产量首次突破1600亿斤，达到1600.34亿斤，创历史最高，实现21连丰，连续15年位居全国第一。
第四届天宫画展昨天在中国空间站、北京故宫博物院、澳门科学馆3地同步开展。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进行在轨展示并视频祝福，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在北京现场与青少年交流互动。画展主题为我爱我的祖国，共展出了来自全国各地的75幅青少年绘画作品，这是我国首次采用天地同步的方式举办画展。
中国之声融媒体音视频节目《乡音密码》今天上午11点播出本年度最后一期，从方言角度探寻粤方言区的人们为何同音同声、同根同源、血脉相亲。
大熊猫星丘宜兰当地时间15号6:02，北京时间3:32，搭乘专机抵达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他们将前往阿德莱德动物园，开启新一轮中澳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以色列军队总参谋长14号视察驻扎在戈兰高地的以军部队时说，以军不会干涉叙利亚内部事务。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领导人同日发表声明，批评以色列近期在叙利亚采取的军事行动。叙利亚过渡政府14号致函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其迫使以色列立即停止对叙利亚的袭击，并从已渗透地区撤军。叙利亚问题阿拉伯部长级联络委员会会议14号在约旦亚喀巴举行，会后发表的声明强调，支持包容和平的叙利亚政治过渡进程，为叙利亚人民提供人道主义帮助。 阿拉伯联盟日前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以色列在以叙军事缓冲区和邻近地区的军事行动，要求以色列撤出被占领的叙利亚领土。土耳其驻叙利亚大使馆12月14号开放，这是该国2012年3月关闭驻叙大使馆后时隔12年重新开放。
本台消息，韩国国会昨天下午对总统尹锡悦第二次弹劾动议案进行表决，以204票赞成通过该项动议案。尹锡悦成为韩国宪政史上继卢武铉、朴槿惠之后第三位遭国会弹劾的总统。韩国总统府表示，已于当地时间当天19点20分收到弹劾决议书，尹锡悦自19点24分开始停止总统权限，国务总理韩德洙开始代行总统职权。韩德洙当晚发表对国民谈话，表示将依据宪法和法律尽全力稳定国政。同时尹锡悦发表电视讲话回应称绝不放弃。另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国会昨天已向宪法法院提交关于总统弹劾案的决议，宪法法院将于明天上午举行会议。总台记者张云报道。
韩国宪法法院将在未来180天内完成对弹劾案的审判程序。如果宪法法院作出弹劾案不成立的裁决，尹锡悦将立即恢复总统职务。而如果宪法法院判决弹劾案成立，尹锡悦将立即被罢免。预计韩国接下来将在明年4到6月间举行大选。韩国宪法法院共有9名法官，但其中3名法官在今年10月任期结束卸任，他们3人的职位目前处于空缺状态。弹劾案必须获得全体6名在职法官的同意才能获得通过，如果有一人反对，弹劾案就会被驳回。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新社报道称，俄罗斯军队14号攻入了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库拉霍沃市委员会大楼，并升起俄罗斯国旗，但在该市范围内的战斗仍在继续。库拉霍沃位于顿涅茨克以西和红军城以南，具有重要作战意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4号表示，乌克兰军方领导层已经撤换了负责顿涅茨克东部地区防御的指挥官。有分析认为，这与俄军正在乌东部战略重镇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的迅速推进有关。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 COP16 在经历加时后14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闭幕。大会通过公约2025至2026年预算、应对沙尘暴、应对干旱、强化科研创新等39项决议文件。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举办中国馆系列活动，累计举办十余场边会，讲述了防沙治沙中国故事，推动了双边和多边交流对话。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4号说，伊朗日前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协议，允许其增加视察次数。
法国北部敦刻尔克市附近14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死亡。据警方消息，第一名受害者是一名企业主，另外4人为2名当地安保人员和2名附近营地的非法移民。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